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能够使愚人通达，使我们这因信称义的人能够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并且得着你所赐的信心，活出你的荣美来。求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结出果子来。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一同来学习雅各书。雅各书一共五章，雅各书非常重要。很多的人呢，看到雅各书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很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信仰，这是一个根基呀。但是雅各书，我们通过刚才的经文呢，也谈到了，雅各却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里面就产生了。有人就疑问了，说使徒保罗所论述的信心和雅各所论述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呢，我们学习雅各书呢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前后它是一致的。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这个是不可更改的。我们通过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呀，保罗所论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从神的角度论到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信心。大家要留意啊，是从神的角度论到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信心。而雅各所论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是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角度论到了我们一个外在行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既然是属基督的，我们既然是信耶稣的，我们既然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一定是有行为的果子，或者是一定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不可能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从这点看到了使徒保罗所论及的因信称义，它是得救的种子，也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得救的，这是保罗所论述的因信称义的种子。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节，使徒保罗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使徒保罗说的是从神的角度说到了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得救的种子。而雅各说的呢，是从人的角度讲到了因信称义，是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活出这个信心所结出的果子，也就是我们一看，让别人一看我们有这个行为，的确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刚才读经呢，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说我们听了道，一定是这个道的种子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它会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脱去我们一切的邪恶，使我们不单是听道，并且这个道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行道。这就是雅各所论述的因信称义基督徒所行的道的这个论证。我们通过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实际上在当时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初期教会呢，他们呢受到了极大的逼迫，甚至这种逼迫这种环境已经影响到了教会， 基督徒啊被富人欺压剥削，以及有些这个官府呢把信耶稣的拉到法庭被判刑，耶稣基督的名受到了亵渎，基督的信仰受到了毁谤和讥诮。因此呢，使徒雅各呢，他就对基督的教会有了这种看见，他是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当中也受到了世界的影响，也就是教会在当时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呢，也有好多教会是与世界为友呢。其实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后边我们刚才会读到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就是一边想得到世界，一边又想得到神，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专一的、专心的来跟随神。我们看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第一节讲到了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这讲到了雅各和主耶稣的关系。实际上，雅各，我们通过其他的书信，我们看到雅各是主耶稣他的肉身兄弟，也就是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而雅各却在这里他称主耶稣为神，也就是他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关系上。仆人在主人面前要做什么？要做到顺服、谦卑、忠心，以神为荣，这是一个仆人在主人面前的一个表现。而说到了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呢，这个说到了雅各和犹太十二个支派，犹太人的基督徒十二个支派跟他们的关系。他们在血缘上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是基督里的弟兄，所以呢，从灵里来说，他们是弟兄，是灵胞。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基督徒教会是受到逼迫的。我们看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使徒雅各在这里面，雅各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了弟兄们，这是一个牧者对主内弟兄的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称呼，体现了一个牧者和主内肢体之间这种彼此这种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个弟兄们也包括姊妹们，所以说这个弟兄们，这个的确是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喜欢用的这个称呼，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了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就是说，当时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遭遇了各种的逼迫难处，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他们的信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比方说，这个百般的就各种各样的逼迫啦，或者是身体的疾病啦，或者是钱财的，有钱的、无钱等等的这种事情，或者是有受到一些剥削啦、压榨啦、逼迫啦等等等等，当时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这里面呢，雅各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面对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办？我们看第二节，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基督徒都要以为大喜乐，就是表明这个以为呢，就是表明这种试炼呢，在人看来好像是不是好事啊？你们这么信主以后，怎么遇到的是逼迫、患难等等等等，在人看来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在这里，使徒雅各却认为，我们基督徒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呀？我们再看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看到了，因为在这种逼迫当中是试验我们的信心，在这种逼迫当中我们基督徒是经过试验了，经过这种逼迫以后就生出了忍耐。虽然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道路工作环境等等等不一定那么顺利通畅，就好像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会遇到各种难处和逼迫，但是呢，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劝勉弟兄姊妹不要沮丧，不要抱怨，也不要灰心，而是满有大喜乐，而要有满大大的喜乐，不要把试炼当作一个惩罚，或者是咒诅，或者是羞辱，而要知道这个试炼是神用来熬炼我们的信心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有些人呢会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基督徒这个不顺利啦，受到逼迫啦，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神不管我们啦，或者是这个人是不是犯罪啦？他就因为这些，就好像约伯书也是一样，约伯记记载的他的三个朋友，到最后一开始本来陪伴他、劝勉他挺好，后来就指责约伯犯罪了。反而是越陪伴越指责，反而约伯越落在这种苦读当中，反而是不好的现象。所以呢，使徒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借着这些试炼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种试验就好像熬炼金子一样，熬炼银子一样，越熬炼越纯正，是经过熬炼的信心，那才是真实的信心，才能够产生忍耐，就更加坚定的去面对这个困难。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也就是说，被试验过的信心比那些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宝贵到什么程度呀？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主，经过试验的信心就能够生出忍耐。我们看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告诉我们，忍耐，虽然我们经过试验的信心有了忍耐，但是呢，忍耐也要信心。忍耐是让我们，忍耐只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开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呢，不可能让我们走捷径的，是让我们在忍耐当中接受神恩典的训练。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信心呢，是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的信心才能够产生忍耐，人才能够以喜乐才面对这个试炼。在诗篇十八章十八节说，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从二到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到四节，使徒雅各所教导的内容，就是他让我们基督徒在这种各种的试炼当中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逼迫患难。很明显是告诉我们要以大喜乐，也就是说经过试验的信心也要产生这个忍耐。但是忍耐呢，成功的忍耐是带来了什么呀？没有毫无缺陷的，没有缺陷的，就是没有不足之处的。我们再看下边，就开始说到了试炼的能力，被试验的信心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看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要求。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 就求智慧，向神承认我们自己，说主啊，我缺少这样的智慧。要大胆的，我们当遇到这种试炼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大胆的向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他是不斥责人的神，他必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凭着信心求，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的自信。很多人以为凭信心求就是我相信我就能做到，不是的。这个信心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好像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积极的肯定的或者正面的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的。凭着信心是求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个信心是不疑惑的，这个信心是相信神必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胜过这些逼迫也好，试炼也好。而疑惑呢，是信心的敌人啊，是敌对面啊。所以呢，在这里说，那疑惑的人对神的应许是没有信心的，就是你根本就是产生疑惑的心，那肯定是信心不是从神而来的，就是相当于没有信心了。因此呢，它就像海中的波浪，就是随风吹动翻腾，一会儿忽左，一会儿忽右，一会儿那边去了，一会儿那这边来了。所以呢，它是没有定性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我们前面学习过了希伯来书，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一定会相信信有神的，而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只要我们寻求。所以呢，没有信心的人，使徒雅各在这里说，直言不讳的说，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呢，没有信心的人结论是什么呀？就是第七节，第七节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从主那里又没有信心，你肯定是得不着什么。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他一面想跟从神，一面又留恋世界，一面想得到属天的好处，一面又想得到地上的好处，所以呢，他不可能的。第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他是没有定见的。他一面想得到神的好处，福音的好处，一面又害怕面临试炼。所以呢，他是没有定见的。没有定见的意思就是对一些事情摸不透，没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对神缺乏了信心，目标不明确，容易左右摇摆不定，就好像那个墙头草一样，风从东面刮来他就倒向西面，从西面刮来他就倒向西面，飘忽不定。所以呢，在这里面教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这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要专一的信靠神。就好像在这个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神说的，当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多人，那第一代的以色列民都倒闭旷野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没有专一跟从神呐。神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就是一个是迦勒，一个是约书亚，他们俩是专一跟从神，神就应许他们，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这里面是一个举的例子，第九到十一节实际上就是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卑微的人呢，卑微的人他在属灵的事情上升高了就该喜乐，而富足的人呢，在属灵的事情上呢他却卑微了。他就做了个比喻，好像这个美容，就是貌美啊，美容或者是财富，就好像花一样，太阳出来，在太阳的这个热炙热的太阳的强烈的照耀下，它会枯干，它会衰残，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都会没有的。好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世上的人都喜欢有财富，都喜欢占高位，但是这些都会过去的，就好像花草一样，太阳一出来以后就把它晒干了，它就会衰残的。唯有追求永恒的盼望才是真信心。所以呢，这里面说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人生的无常。因此呢，被试验的结果是什么呢？经过试炼的信心，经过试探的这个信心，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第十二节说的就是被试探的结果，我们忍受了那些试探并且成功了，忍耐已经成功了，他忍受了这些试探以后他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这些试验以后呢，得到了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是谁给的？是主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呢，经过试验的就是那些忍受试探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必要得生命的冠冕。而试探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三节，试探的来源是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就是人被试探，有好多人呢误解，以为哦，我们人被试探，我们落在这种试探当中，这是被神试探了。不是的，这里面第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后面第十四节就解释了，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就是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的。第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一怀胎，就是有了那种私欲的想法的时候，心里有这个想法以后，一怀胎就好像怀孕了，这个私欲就能够生出什么呀？罪，罪的公家就是死嘛，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呢，这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就说到试探的来源。很明显，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试探的源头不是神，而是人内心的私欲。我们人一旦有了私欲，就会生出罪来。所以呢，人的罪性呢，人本来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容易把责任推给神，甚至推给人，甚至后来以后那个这个夏娃推给蛇，那是蛇引诱我，那亚当说是那女人，是那女人让我吃的，然后呢就把责任推给神。试探是引诱人犯罪的，是让人离开神的。神不试探人，但是呢，试验，经过试验的信心是把人带向神，带到神的面前的。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也就是说神带领第一代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们已经看见了神行使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第一个逾越节就发生在埃及嘛， 埃及遍地都黑暗了，唯独以色列家有灯光。那黑暗是能够摸得着的黑暗，神用神迹奇事见证了他是那位荣耀的神。当以色列民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吃的，神从天上 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他们没有喝的，神使磐石出水来解他们的渴。他们在以色列民仍然就是这样，仍然是试探神十次，不听神的话，看到了。因此这些试探都是从人的罪行、人的私欲来的。我们再看16到18节，我亲爱的弟兄们，看到这第二次又提到我亲爱的弟兄们，第一次就是第二节，第二次又提到，这个是想到了雅各，想到了这些弟兄姊妹们，我的弟兄们就包括姊妹们，我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亲，这个亲密的一种称呼。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面说不要看错了，就是不要被欺骗了，不要被误导了。雅各书第一章的16到18节说到了神才是那个美善的源头，即或是日月星辰会改变，它会转动，太阳月亮都会转动，但是神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而私欲，人的私欲会带来死亡的。神的真道才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子来，就是生命。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第8节，以弗所书5章8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也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没有接受真道的时候，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是暗昧的，见不得光的。但是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因此光明之子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呀。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他的行为，说就是我们光明之子，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行出来的良善、公义、诚实。这是我们从神而来的，得到的这个这种生命结出的，从也就是神的道、真道所结出的生命来。因此我们要接受这种神的真道。我们看19到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又一次提到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领受真道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让我们快快的听，就是我们积极的去领受神的真道，要积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慢慢的说。就是我们听了神的道以后，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不要急于对我们面对的这种困境和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随便下结论，我们就埋怨怀疑。我们要慢慢的咀嚼，就好像牛羊吃草，从这个胃里面再吐出来，然后倒嚼神的话语。我们说倒嚼，仔细的嚼，咀嚼，琢磨，默想神的话语， 要快快的听，然后呢仔细的思想，然后呢正确的态度，还有是慢慢的动怒，不要快快的动怒，要存温柔的心，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有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就要听从圣灵的带领，不要在试探面前发怨言怀疑，以至于失去信心。所以呢，这里面说人的怒气它是不能成就神的意的，人的怒气是只能惹动肉体的情欲，败坏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而神的公义不是靠人的这个肉体发出来的怒气实现的，神的义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而对于那些听道不行道的人，他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骗自己罢了。第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但听道不行道的人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开，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听道而不行道，就是我们很多人知道圣经的知识，听见了，但是呢有些好像我们听到了，哎呀，这是真理，这是福音，很好，而且我们也有一些属灵的感觉，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却不遵守神的旨意，不顺服神，还是我行我素。头脑上有了知识，也有了一些属灵的感觉，但是呢就是不行道，没有生命。这样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好像在镜子里面急急忙忙地看了一眼，没有仔细地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这个律法。就是在照镜子，人们得仔细看呀，我这儿有点污点啊，我要擦掉洗掉，看不见，就是匆匆忙忙地看一眼完了。也就是说神的道根本就没有扎根在他的心中，他只有表面好像是听见道了，知道道了，头脑知识。就好像一个人头脑知识大，头大身子小，没有生命，这是个畸形儿，一会儿就忘记了。但是呢大家要留意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不是为了约束我们，而是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生得救呀。得救的人是有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随着邪情私欲，随着私欲来产生生出罪的。所以说听道不行道，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而听道又行道，他是必然蒙福的。二十五节说，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就是听道行道一定会得福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是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了，那个释放是释放了罪对我们的辖制，那种自由是在基督里面有不犯罪的自由，以后就不犯罪了，或者少犯罪。而听道不行道，其实就是还是在罪里面被罪辖制的，还没有得自由。所以呢，我们听到基督徒听道行道，又行出了活泼的那个生命来，这就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26节到27节，这又举了一个行道的一个实际例子，虔诚人的表现。虔诚人，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就是听到又行道的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不乱说，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听到不行道的人，那是胡说乱说啊，甚至毁谤诋毁别人，甚至随随便便的去论断别人。这个人，一个基督徒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到了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第三章还会讲到这个舌头的事情。一个基督徒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实在是一个听道又行道的一个人。所以呢，一个敬虔的人表现就在于，首先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不乱说话，而且他有怜悯的心啊，他看顾孤儿寡妇。有的人嘴上说他有怜悯的心，实际他行不出来，会唱高调，但是呢他没有行为的。这种行为是看顾，他能看见又顾念又帮助孤儿寡妇。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不沾染世俗，听到行出神的道，就能够活出这种信仰来。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怎么说？他们是能说不能行的人啊。主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存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说话是带着基督的恩典的，是造就人的。一个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他言语里都是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情绪，想说什么说什么，他只能败坏人。敬虔的人是那清洁没有玷污的。第27节，那些敬虔的人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表现为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种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实际上是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在诗篇68篇第5节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特别看顾孤儿寡妇。我们从旧约圣经上就看到，神为以色列民他的选民定下一个条例，就是当你收割的时候，就是田间地角的那个都不应该割净的，就要留给那些孤儿和寡妇的。遗落就是落下的捆禾捆，你都不应该收取的，就要给那些孤儿寡妇的。而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做事、说话、做事都是那么的绝，根本没有看顾孤儿寡妇的心肠。所以呢，神教导我们说什么？我们既然是爱神的人，爱神的那个诫命其实就是爱人如己嘛。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相反嘛，就是爱人如己。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通过今天的经文来学习，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不要沾染世俗。沾染世俗其实就是与世俗为友的。一个爱神、敬畏神、亲近神的人，他肯定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勒住自己舌头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沾染世俗的人，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见主的面。一个蒙神保守的人，敬虔的人，就好像约翰一书第5章18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是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因此呢，后边第21节说，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蒙神保守的人也一定是一个自守的人，就是自律的一个人。第四九节，约翰一书第5章19节到20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这么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这些知识也这些真理他都知道，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什么智慧呢？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一个真正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就是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有敬畏的心，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了，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阿们。求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今天的